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美债遭抛售带崩美股，纳指创二月来最大跌幅。地方债风险恶化，北京采取新措施控制12省区。美债收益率因政府赤字再次波动，美联储为何沉默？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0月25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市场。今天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恢复上涨的趋势，股市承压，三大股指收跌，标普500指数从五月份以来是第一次跌破了4200点的关口，纳指下跌超过了300点，重挫2.4%，纳斯达克100指数也下跌了2.47%，创下2022年12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跌幅。华尔街恐慌指数 VIX 的波动率日内上涨到了10%，报20.89%。我们来看具体的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跌1.43%，报4187点，道指收跌0.32%，报33036点，纳指收跌2.43%，报12821点，费半指数收跌4.13%，报3206点。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它收跌9.5%，创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跌幅。英伟达收跌4.3%，特斯拉和苹果都下跌超过了1%。Meta 收跌4.2%，公司在收市之后是公布了最新的业绩，财报显示公司第三季度营收和每股收益好于上年同期，股价在盘后转涨。美联社报道，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说，和福特汽车接近达成协议，也可能会实际加薪超过30%。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的股价上涨超过1%，斯特兰蒂斯的股价也上涨了0.69%。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引起美国警觉的华为的新款智能手机所采用的先进的处理器是由中芯国际使用阿斯麦的设备生产的，这或许表明美国对欧洲这家公司实施出口限制，恐怕是难以阻止中国的芯片制造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中共地方债务的问题。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跟踪报道中国地方财政的债务危机。在今天，美国之音有报道说，面对庞大的地方债务，中共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限制地方政府发行新债。路透社在周三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共国务院已经对12个债务状况严重的省区实施了新的控制措施。消息人士说，这12个省区只能够承担特定的项目，比如中央政府批准的项目，而其他的项目，比方说修建火车站、还有电厂等等，都不得在没有获得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启动。路透社提到了这12个省区都是在债务违约方面有着高风险的省份，其中包括辽宁、吉林、贵州、云南和3个自治区，外加天津和重庆2个直辖市。而我们之前也曾经有为大家报道过，中国10月以来已经有20个地区拟议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其中云南、内蒙古、辽宁的特殊债违规破了1000亿，天津呢也是逼近了1000亿，贵州紧随其后。也就是说，这些城市大部分都已经被限制发行新债了。在周二，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增加发行10000亿人民币国债的提案。财经人士表示，这是中共建政以来首次在一个财政年度之内追加财政赤字，足以显示目前中国经济的严重程度。国际金融研究所 IFF 估算，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国内债务总额占了 GDP 的317%，总金额大约是317万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最近3年，中国经济大幅恶化，房地产债务危机爆发，无论是中共中央 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的债务的规模都在快速的扩大。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周二授权国务院是提前下达了下一年度新增地方政府债务的限额，要求是需要在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60%以内。这项措施呢，看似是限制地方政府的开支，但是实际上是在为地方政府用掉明年的钱开了绿灯。在今年早些时候，北京就曾经有国有银行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为地方债提供长期低息展期服务，来帮助地方政府度过眼下的难关。看完了中国的债务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赤字情况。截至9月30号的财政年度中，美国政府的赤字达到了2万亿美元，占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5%，创下了除战争、经济衰退或者是国家紧急状况之外的最高的记录，而且还没有下降的可能性，这就让美债投资者措手不及。虽然赤字只是导致债券收益率上升的部分原因，但是也对市场产生了影响。比如，这降低了银行持有债券的价值，削弱了银行的偿付能力。由于美债是全球事实上的基准证券，较高的收益率也推高了其他国家的利率。美联储官员表示，长期债券的收益率的飙升是影响经济前景和利率决策的关键的因素。他们还表示，联邦赤字的膨胀是收益率上升的原因之一。但是，有没有什么美联储漏掉的信息呢？答案是有。《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叶伟平在周三发表文章，评论说，美联储官员并没有说，也不会说的是，政治领导人应该在赤字问题上有所作为。文章提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上周的一次演讲中对一位提问者说道，他说，我们知道在财政方面我们正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上，但是他仍然对财政政策保持了沉默。不过，在2020年4月份的时候，当时国会是通过了2.2万亿美元的关爱法案之后，鲍威尔是一再呼吁采取更多的刺激措施。当时，鲍威尔为什么要呼吁提供更多的财政支出呢？原因是2020年初疫情导致的封锁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当时，美联储已经把短期的利率降到接近零的水平，财政政策呢是支持经济的唯一的一个杠杆。但是，为什么鲍威尔当时直言不讳的支持财政刺激的举动，在现在看来却非常的突兀呢？作者指出，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目前的经济复苏和通胀的强劲的程度，让很多额外的刺激措施显得都不是必要的，甚至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其次，这和他今天的沉默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些人是希望他可以打破沉默。前共和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他告诉作者说，拜登和特朗普很可能是明年大选中主要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承诺不会对我们的债务采取任何的措施，也就是说，债务和支出上升这样的情况可能还要持续5年。美联储主席不应该坐视不管。但是如果美联储干预国会，国会就一定会采取反干预的行动。文章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会的两极分化的程度比较低，总统们更愿意在债务的问题上做出艰难的选择。但是如今，两党是已经分化到了只听取他们已经同意的观点，鲍威尔的建议并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鲍威尔也有理由保持沉默。最后，我们来看一条关于石油市场的消息。现在的市场是非常的关注以哈局势是否会扩大，以及对经济方面的影响。《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上个周 BCA Research 的策略师曾经预测，以哈战争蔓延到加沙以外地区的可能性是70%，但是现在他们认为这场冲突在主观上有30%的风险，会扩大到伊拉克、波斯湾和伊朗这样的产油区。 由于以色列迄今为止还没有发动地面入侵，各国也在努力地防止战争的扩大，因此金融市场对中东局势的反应总体上来说是淡定的。国际油价已经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走低，供应面并没有受到以哈战争的影响。十二月份交割的西德克萨斯州中质石油一度跌破了每桶84美元。不过今天国际油价大幅回升，美国 WTI 油价上涨到了接近2%，报每桶85.39美元。布伦特十二月份的原油期货收涨2.34%，重新回到了每桶90美元以上的水平。那么如果策略师所评估的说扩散风险已经显著的下降，那么市场认为的风险是来自于哪里呢？策略师认为市场风险并非来自于以哈战争的本身，而是源于俄罗斯、北京和伊朗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挑战，以及美国国内的分歧使美国没有办法做出统一的战略应对。文章指出，俄罗斯拿能源当武器，而中东局势又不稳定，2024年全球经济的前景很有可能会面临石油严重短缺的局面。BCA Research 在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拜登政府虽然会想方设法提高石油的产量，但是选择的空间十分的有限，而美国和沙特也还没有达成新的战略共识，因此即使是沙特增产，恐怕也不仅仅会太少，也会太晚。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蒙以及贝莱德的首席执行官芬克已经把当下的局面和上个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相提并论了。根据 BCA Research 的数据，黄金和瑞士资产这样的传统避险资产正在普遍的上涨。策略师认为，在地缘政治环境好转之前，市场可能还会变得更糟。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市场分析。